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电台建房装修听众热线，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墨尔本 AA Studio 建筑设计工作室的建筑设计师 Albert 刘莹。那Albert， 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等在线上，赶紧把他们接进来好吗？
好的。
好，第一位接进来的是 Shirley， 你好，早上好。
哎，你们好，早上好。
哎，您好，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您请说。
我想请问先生那个问题是，好像建房子不是每一个小区都有那个guideline了吗？就要求如果那个 building 没按照那个该来做，那个责任是谁啊？
其实是这样，就是是这样，您在大规模开发的小区里面，它有一个像这个 design guideline 的这个设计指导，那您在这个签订购买合同的时候就默认的签订了说您会遵守这个设计指导，那其实是需要遵守这个相应的规范的，所以在遵守了本地区Council的规范和澳洲的建筑规范以外，还要遵守这个相应的小区的设计规范。
这种小区的设计规范 guideline 主要是什么方面的一些内容呢？
比如说是外墙材料的颜色，因为小区它希望这个所有的这个外墙看上去是统一的风格，它不希望是杂乱无章的。还有譬如说建筑的退距，你前院可以做 fence 还是不可以做 fence， 当然每一个小区都不一样，所以要看具体的 case。
那像刚才这个 Shirley 提出的问题说，如果要是没有最终建出来了，没有遵守这样的规定，到底责任在谁呢？
责任当然是在建造方，就是不管是设计还是施工的单位，那在做之前都要遵守本地区的法律法规，所以那这个小区的设计规范也是需要遵守的。
Shirley， 我希望我们解决了你的问题，是吗？
哎，还有，如果好像我们签的那个合同，他没有按照那个该来去做，然后他现在发现了，他要去做，然后他说要加收钱，这个合理吗？
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我听您的这个 case， 感觉是设计方或者是建造方出现了差错，他没有按照本地就是你相应的法规去做，那肯定是他们的责任。当然您在这个确认设计之前也有义务要去确认所有的法规，那所以这个中间您说具体谁的责任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是需要遵守这些法规，然后您可以咨询一些法律顾问，看看这个中间到底是哪一方出现了这个错误，就可以追究的责任。
好的，谢谢设立你的参与。那接下来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
哎，你好，您请说。
我想问一些问题，就是我看到人家造房子的时候，那个吊水泥以前，有的人家是弄那个背那个很高的黄沙，有的是弄那个叫什么泡沫塑料一样的在上面吊水泥，还有一种是用那个柱子的，有水泥柱的。哪一种这种就比较可靠吧？特别是像黄上面，然后上面浇水，以后会不会沉下去？我想提这些问题。
这可能是打地基的问题是吧？
不，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是由于每一个地区的土质和设计不一样，所以导致它的这个我们叫做地基的设计。那您说的这个黄沙，它是这个 packing sand 是比较常见的，它可以用。回填土或者是黄沙，当然是要细致的这个回填， 之后把水泥再浇上去。那至于你说的那个泡沫，那个叫 waffle slab， 那个是比较轻质的，比如说像单层的建筑，或者说比较轻量化的建筑会用这种形式的地基。至于打水泥桩的那个叫做paling， 那这个是相对来说可能底下的土质比较疏松，或者说附近有树根，那它需要做一个保护性的作用。这个完全是取决于结构工程师在这个案子上的设计来决定的，所以没有说哪一个一定好，哪一个一定不好。
就是说取决于下面的土质的情况不同来决定这种打地基的方法不同，这个也不是说设计来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结构工程师来决定的，对吧？
对对对，
嗯，好吧。黄先生，希望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好吗？
啊，没有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国内的 flat 是不是可以用那个钻头起？
哦，这个是这个 granite flat 是这样，就是它没有一个，这个你要看您在哪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的建筑法规是，比如说您在 White House 和 Bowen 这些区域，它有自己的建筑法规。那砖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建筑材料，其实大多数建筑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不敢说您的这个 granite flat 是一定可以使用砖。
就是说要跟当地的这个规定去查清楚。
您要具体的案子具体去咨询您的设计师或者是您的 builder， 那看你底下的地基是不是做给 brick 的，然后对，去参考这些数据，然后去做最终的决定。
请问刘先生能不能留一个电话？
那是这样的，那个黄先生，您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一会儿我把您的这个号码转给 Albert 好吗？
OK， 我已经留了。
好的好的，行，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您参与。那么 Albert， 我现在插个队，帮我们已经在这个网上面提问的一位听友来提一个问题好吗？他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乳胶漆和墙布哪个更适合澳洲？
这个也是一个很 common 的问题，就是其实根据澳洲的法规，所有墙面的材质都要达到防火的要求，所以需要一个 fire test 的 report。 那我据我所知，就市面上的很多墙布是没有这个 fire test report。 当然我不是说它没有达到那个要求，只是它还没有做那个 test， 那根据建筑法规就不能使用在墙面上作为这个墙贴面的材料，以防止万一失火时它会引燃这个柱火。那乳胶漆大多数都是符合规定的，所以从法规的角度上来说，乳胶漆更易通过法规，但是还是具体看每个客户的要求，有些客户就想要那个墙布的材质和这个 fitting。当然墙布对于乳胶漆的成本来说，它也相对稍微贵一点点，但是都还是比较亲民的价格，所以就看客户自己的选择。
那如果说用了这样一个墙布，然后你刚刚讲的没有这种做到消防方面的符合，就是说达到这样一个要求吧，那这样子会不会万一以后出了事故以后被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呢？
会的，因为按照澳洲的建筑法规都是要求达到这个fire testing 的 report， 所以您在购买任何比如说墙纸墙布的时候，需要跟供应商去这个索取相对的这个 fire test report， 如果有符合的那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是要学到一招，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好的，这个刚才是 Francis 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的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请说。
你好。
主持人嘉宾，我想问问题是关于图纸的问题。
哎，您说。
就是关于我买了一个新的房子，是一个比较小的建筑，他自己造的，然后我想 需要那个问他要图纸，但是他说没有。我问一下那个嘉宾，能不能到哪个地方可以去观看或者复印，我房子的那个图纸？
可以的，您说这个房子是新房是吧？
是新房，他买了的房子，然后把原来房子拆掉，造了两套那个 duplex。
OK， 所以新房的话，这个新建的房子都是会在政府那里存档的，所以您可以去商，就是本地区的政府的 council， 然后去申请一个叫做 building permit， 他们每一个政府的这个叫法都不太一样，但是您跟他说叫做 building permit package， 他就会给您一个表格，大概在100块钱不到吧，他会把这个总案给您调出来，然后您就可以有这个相关的图纸。
就凭着我自己是一个 owner， 我可以去申请的是吧？
对对对对，您是 owner， 你就可以申请。
嗯，叫 building permit package 是吗？
对对对对对，它里面有建筑图纸和结构的，还有相应所有审批的文件都会存档。
哦，太好了，好的，
好的，
谢谢谢谢，嗯，谢谢李先生参与。然后接下来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各位啊，对嘉宾好，对，是这样情况，我有个问题啊，
嗯，您请说，
您说，
就是就是在这个 structure 的就 building 那个停车道啊，就是 driveway， 现在就是为了解决排水问题，就是在这个想在这个停车这个 driveway 上开一个坑。就是英文叫 pit， 卷进去 pit， 就是说对于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建一个这个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呢，具体上有什么要求
？OK， 您刚最开始说是一个 single 的 house 还是什么？是一个大楼？我没听清楚。
Building apartment。
OK， 那
它这个driveway上呢，经常积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需要挖个坑，中文叫坑或者叫窨井。
嗯，
okay， 然后呢
是这样，
你讲。
哦，对，是这样，就是首先这个肯定是要申请的，因为您在做这个切割水泥的动作的时候，它会伤到这个地基，您不知道这个底下有没有管线，有没有这个 footing。如果动到这个大楼的附近的话，这个整个楼都会出现建筑质量问题，所以肯定是需要相关的建筑师，还有这个我们叫 civil engineer， 就是土木工程师去做这个设计。那至于你说排水图，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土木工程师，他去计算这个附近有多少水量，然后需要多大的窨井连接到哪里去排向哪里，这个管线怎么走。那这个您就需要找一个建筑师去 involve 这些 structure engineer 还有 civil engineer 去设计这个排水的问题。
对对对，这个可能我刚才没有讲清楚啊，它这个是现有的有一个排水管，这个排水口的话呢，太小了，经常堵，所以准备把这个排水口呢扩大。那么扩大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现有的排水口周边呢。要挖一个大一点的这个相当于坑做一个窨井，这个就是说这个方面建筑方面有什么标准或者是有什么 code
标准，还是就是说我理解你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您要走相关这个正规的报批手续，因为您说这个是 apartment。
就是这样，这个工程的话是由这个 structure 来做的，是我们是提出这个建议的话呢，最后批肯定是要他批，但是的话呢，我们想这个这个了解一下这个里面他们究竟是不是做到位了，因为原来
您就怕这个排水不够大，以后会形成这个还是排不掉或者是堵塞的问题，是这样吗？
是这样，这个倒不是大问题，主要是呢，这个挖了个坑以后啊，对四周的地基是不是会产生一些这个不利的影响？比如讲，这个土位移了，因为它这个周围呢地势都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些压力之下呢，它是不是会产生塌方， 或者开裂，或者其他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问题。那么这样
这个，所以我说需要专业的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把原来的图纸调出来，然后再去现场做。因为施工之前我们要做一个 concrete slab scan， 就是在用这个专业的仪器把这个水泥下面的这个钢筋啊，还有地基和管线都扫描出来，然后我们避开这些所有重要的部位。那您如果他做了所有相关的动作，是正规手续且正规施工的话，其实你们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建筑的楼板还是有这个相对的韧性的，所以不是开一个小洞就会整个全部都塌方。如果我们在可以开洞的地方开洞的话是没有关系的，你们就不用太担心。
好吧，王先生，我觉得我们还是把机会留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回答比较清楚了。好吧，谢谢您参与。我们来继续接这个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你好。
哎，于先生您请说。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设计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房子设计上面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说它有看上有限高了。限高了，我现在这个屋顶这个最低的斜度能够做到几度，就是屋顶。
其实它根据不同的材料，如果你是瓦屋顶就
是
12点。
我是想做瓦片的，和它瓦片的材料。
瓦片的材料是不能低于12.5度。
不能低于12.5是吧？
对。
OK， 那好，谢谢你啊，我知道了。
没问题。
OK， 好，谢谢。
好的，谢
谢。
嗯
，OK， 好
的，
谢谢，拜拜。
那接下来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另外一位李先生，嗯，
你好，
李先生您在吗？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李先生没有回答，那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陈女士，不好意思，陈女士，
哎，我在说，
哎，您请说，嗯，
这样子，因为我们是一个 strata house 啊，我们在发现，在二号那边的话，有一点那个漏的那个瓦斯的味道，然后呢，我们已经找了很多，就是 plumber 啊，怎么来过来找了。找不到，那现在他那个人呢，就说写一个，最好是说写一封信来说要照一个 X-ray 什么的，才查出来地下就是那个漏瓦斯的那个源头。那不晓得是不是正确呢？因为他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可是那个漏瓦斯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专家，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OK， 漏瓦斯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应该找专业的 plumber 来检测。那我想可能有的问题就是，如果当时施工不是特别符合要求的话，可能地基有沉降的问题，会导致这个管线会有裂，或者是有树根，或者是有附近有异物，导致这个管线会有裂的问题。那这个请您尽快联系这个相应的 plumber 去做检测。他们
对啊，我们找过了，然后他现在找不出问题。所以他就叫我们还要写一封，就是叫我们要允许他就是那个 X-ray， 当然是另外费用算了啊，然后再做这个测试。
对，那他可能就要去找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 concrete stand， 把这个管线全部都扫描出来，看到底在哪里裂。因为我不知道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地基下陷会影响吗？
是会影响的，是会影响的，因为房子盖完了以后总是会有一点沉降，就是它会往下慢慢的降一些。那这个管线其实是如果做的，比如说我们有软连接的地方没有做好的话，那这个管线没有沉降的话，地基就会导致它会有，
可是问题
有块屏的地方。
可是我们已经过了时间了，那个沉降箱不会帮我们的啦。
对，这个就看您要联系保险公司。
陈女士，那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不是我们这个节目中间能解决的了。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建房装修中间的建议。一方面具体的情况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了解到，另外一方面的话，您的这个问题可能牵涉到一些这种现场的具体情况，还有一些这个其他法律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要您跟当年的这个建筑商来去解决，好吗？非常感谢陈女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墨尔本 AA Studio 建筑设计工作室的建筑设计师 Albert 刘莹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机会也会请到刘莹和其他的一些建筑装修等这些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继续做客我们节目，给听众朋友一个这个答疑的窗口。 好的，感谢大家参与和收听今天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